我们讲过约翰一书，他在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是光，然后呢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神是爱。在上一讲里面呢，讲到了爱与恨的对立，讲到的说不要爱世界。我们也深深体会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最终之乐，如果说没有乐，我们哪里会去喜欢它？最终的确是有乐的，但是它所带出来的却是那个悲惨的结局。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也看到耶稣亲自的教训，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对立。在第二章讲到说，你要爱弟兄就行在光中，你如果恨弟兄，那么你就行在黑暗里。啊，那你说我也不爱我也不恨，我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好不好呢？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现，我们跟人的关系啊，就会越来越冷淡了，我们就会越来越不想理睬那个人了。一个对人的冷漠，其实对他是很大的一个轻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上帝要我们用他的爱，用他的热情来拥抱这个看上去是不可爱的世界，也让我们去接纳那看上去不太想接纳的人。我们周围不可能仅都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周围不可能仅都是我好愿意接纳他，他就是这么可爱，所以我就想跟他在一起。我们周围会碰到一些不容易相处的，不管是你的上司，不管是你的同伴，不管是你的同事，哎呀，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人。反省自己，我就那么好相处吗？我就这么容易被接纳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约翰就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所关乎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没有办法带到永世里去的，包括美貌，包括财力，包括学识，包括地位，包括各种各样在这个世上在社会上人以此为傲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去的。这世界不能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那才能够永远长存。我想不是在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来看，是啊，对啊，真的是这样，而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的确是真理，我们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怜悯，在主的能力的保守当中，我们可以对这世界的引诱试探说不。我们也看到认耶稣基督，要认父认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也就让我们看到认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主。约翰提醒啊，如今是末时了，有好些类似敌基督的人已经出现了，那因此我们就要非常的警醒，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让我们可以有所分辨。那么还有呢，二章的二十八节，住在主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当主再来，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啊，一开始哈，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约翰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好像要招聚大家眼目都集中在他所讲的话。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当我们有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呼唤的词哈，来呀，或者说你看，好，让大家的眼目啊都聚焦聚集在那个对象的身上，或者警醒在注意在这个要下面要讲的话。什么事情高举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慈爱的那个祝福？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什么样的慈爱？给我们很多的金钱，还是给我们什么好东西？ 这边告诉我们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共同对这句话说阿们的。我们看自己很多的不配，看自己很多的不是，我们有比谁强吗？就算我们是很好的，有很多的条件，很多的一些赞美集中在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上，但也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主要求的那个标准，上帝要求的义的标准。但今天你我何等的幸福，我们能够借着因信称义重生，而见到神的国，而进到神的国。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有了翻转，我们就有了改变。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弟兄哈，他以前他吸毒，因为这个坐牢哈，也坐了蛮久的哈，坐一段时间他也出来了，他还在那个十大毒品的恶习里面没有办法戒掉。他的父亲呢，重病在医院。我们知道这个重病的人呢，那医院有的时候会让他呢，可以，他就施打吗啡来止痛嘛，哈。有的呢就机器绑在手上，自己可以隔一段时间按一下，一点点些微的吗啡可以进到他的里面去。那这个弟兄做见证，他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他到医院去看他的父亲，他的瘾上来了，他没有办法，他先到医院的厕所，然后他就先打一针，然后看他的父亲，他父亲疼痛难耐，按一下让那个些许的一些阵痛的这样的一个吗啡进到他的里面，然后来止痛，但也只能一点点的时间。他心中很大的痛苦，他的父亲为了救命，他的父亲为了止痛，而他却在这个瘾的毒瘾的当中无法自拔。弟兄姐妹，感谢主，他信了耶稣，他生命有完全的翻转跟改变，他重新做人，他脱离了，不单是脱离了那个毒品的捆绑，他进入神爱子荣耀的国度，他感恩不尽，他奉献自己，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听到很多人的见证，他可能沉沦在毒海当中，可能沉沦在不可自拔的赌博的恶习当中，他可能沉沦在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堪的生活的败坏的里面，或者说他在一个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光景里。但是当他认识了主，生命有了改变，所有的人眼睛亮起来，是什么样的能力让这个人有了这么大的改变？当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就是会觉得很感动，是不是？那是别人的生命的故事，而在那个生命的故事里所彰显出来神的恩典跟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一定经过这样好像很曲折高潮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练，或者说生命的不堪，但是我们仍然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位主，我们需要有一位救主，我们需要有一位生命的主宰来引导我们走上人生美好的路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追求洁净，追求圣洁。约翰一书第三章呢，让我们看到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继续来看三章的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好像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上不犯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会得罪神，我们还是要常常求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求他的赦免。那这边又讲说住在主里面的不犯罪，从神生的不犯罪，那到底是怎么解释呢？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要了解，他所讲的是一个进行的状态，也就是凡住在主里面的，凡从神所生的，就不故意犯罪，就不继续犯罪，就不让自己继续在罪中行，是有一个持续的动作，有一个连续的状态。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不能够故意犯罪，我不能够继续犯罪，因为我们是被主大能拯救回来。这地方也有一节圣经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三章的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地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得胜，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 放心大胆的奉主的名来斥责这个恶者。接下去呢，其实有一节圣经蛮重要的哈，也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哈，就是约翰一书的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福音3:16，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会发现约翰福音3:16是得啊，独生爱子给了我们嘛，永生给了我们，不光是得，也是要给，这是基督徒的人生。约翰一书的3:16不要忘记，主为我们舍命，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说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这个舍命事实上就是放下自己，不是我们常有机会把生命舍了，那至于放下己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与人的相处，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同工，有很多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会操练到你要不要放下你的己。在同工会当中，你要提出一个建议，你有绝对的建议权，但是别人那个主席或者这个团队这个大家一起的这个意见也有绝对的否决权嘛。那如果我说我不愿意放下自己，我的是最好的，你们一定要接纳，你不接纳就不对，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放下你的自己，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这样的功课。你学不会，你学不好，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出现难题，包括在一个家庭的里面。那如果说丈夫跟妻子都愿意放下自己，那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和乐的啊。这个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愿意放下自己也是不错啦，但如果两个都不愿意放下自己，你想想看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啊，耶稣的教导是生活化，非常实际，是我们必须去操练然后呢来领受的。在3:23，那个地方有一个二合一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神的命令这个地方是一个单数，什么样的命令呢？有两个，而是二合一，所以它是一个单数。一个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是我的主，另外照他所赐给我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你就会发现信耶稣是基督跟彼此相爱，这是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单数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命令。在这个命令里面，我的信打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我的爱要打在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身上，这是主的命令。你不能说我只爱主，我只信他，然后呢我不要履行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不对，这不行，因为它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两面。好，约翰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强调。因此接下去4，既然神是爱，应该要有彼此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首先是接纳了，但是我要知道在你里面的灵跟在我里面的灵这两个是一样吗？我要很清楚地分辨啊。所以一开始你发现约翰怎么说呢？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一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讶异，哎呀，这个灵要去分辨吗？他怎么分辨呢？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啊，他说我们听到要怎么样，要慎思明辨。你我都是有圣灵居中的人，我不是说要挑战那个讲道者的那个权柄，乃是说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可以来分辨他所讲的道是出于神的不是。同样道理，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试验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所分辨这个灵它是不是出于神。约翰特别强调有很清楚的这个方法，因此不是所有的灵你们都去信它。例如说 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十三章一到五节，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啊，向你显个奇事啊，虽有应验，你也不可能，你也不可以就全部的去听，去跟随。为什么呢？如果他这个神迹奇事显出来，要你去跟从别的神，去别的偶像，那你要去相信吗？你要去跟从吗？虽然在验证先知的真伪的时候，他所讲的话能不能够应验，的确他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试验的方法，但是若他所讲的他所做的真的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出现，真的好像应验了，你还要去查验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同样道理，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他讲到末日的征兆的时候，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然后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主事先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灵的试验法就在第四章，这地方讲到第二节，凡灵认耶稣，所以这个灵他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这个就是出于神。因为我们讲到诺斯底主义里面所谓的幻影说，他就不相信基督呢，他是一个真实的道成肉身。这个灵如果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那他就是出于撒旦，他是出于恶者，他是敌基督者的灵。你认耶稣基督，你就是承认他是神的最终极最高的启示，他是神在旧约所应许之下的实现，他是主，他是王。你认耶稣道成肉身，你就知道他来到世上与人认同，他真正能够做拯救我们的主，他是真正的大祭司。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验证，也是要很小心。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一些假说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要如何的用神的光，在圣灵的光照引导之下，然后来查验真伪。然后接下去讲到那个爱的源头，爱的源头就是神，神是爱，这个爱有它的标记，就是新生命。我们常常讲说爱哈，爱要让对方得益处哈，爱是要有行动的，这些点点滴滴在圣经里都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看，发现爱是有行动的。那么神爱世人，就将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耶稣离开天上宝座，也是在他爱的行动当中，把救恩给了世人，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祭。第四章的后半章很清楚的就看到神是爱，特别在第十节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真正的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根本不爱他，我们不认他，我们抵挡他，但是主却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全救恩，而且不单是把这个爱成全在我们身上，而且还天天与我们同在，用爱来包围我们。弟兄姐妹，这世界上的人每个人真的很需要爱，这是个世上的冷漠，这世上彼此的要保护自己，所以就常常在抵挡别人，或者把自己呢闭塞在封闭的心灵的里面。其实我们需要用主的爱敲开每个人的心门呢、啊，我们需要用爱来浇灌这个冷漠的世界哈、啊。我们人的爱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或者说我们只能爱那个爱我们的人，或者我们只能爱那个比较可爱的人，但是耶稣不是。神的儿女如果明白这个真理，神的儿女如果先领受爱，然后他就学习怎么样付出爱，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始有温暖起来，我们就可以关心别人，我们可以敲别人的门，然后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他的家里，我们可以带领他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让他感受到整个生命的完全不一样。就像我刚刚所说，那一位吸毒的那个弟兄，那么他以前不认识神，但他现在成为服侍神服侍人的一个传道者，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第四章的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啊，这句话非常清楚啊，这句话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可能我们关起门，我们在属灵的象牙塔里，我们天天读经祷告，然后呢，我们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跟人是保持距离的，我们跟人是疏离的。约翰一书一开始讲到生命之道啊，与神相合，与人和睦，传和平的福音，这个叫正常基督徒啊。我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从来不传福音的，这个好处我独享。我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我也很喜欢传福音，但是我不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都是怪怪的基督徒，这个不是生命之道。好，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非常强调又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告诉我们，在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很清楚的教导，不单是真理，更是实践，更是让我们有所遵循，也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要去走上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得了救恩，得了你爱子的救赎。主啊，你教导我们，透过你的仆人要我们给，因为你为我们舍命，你叫我们也放下自己为我们的弟兄。主啊，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能够去行，好让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来证明我们爱看不见的神。谢谢主，你用你的话来浇灌我们，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领受你的道，也让我们可以用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活出你的道。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